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主凡，又见面了。今天啊，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61集节目的播出。我们今天呢，在稍后要进行的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里头，即将要和所有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来谈心的话题很特别哦。这几年呢，台湾开始重视生命教育，但是究竟什么是生命教育呢？它对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童、下一代，甚至我们的父母上一代，有什么样的帮助呢？还有国外的生命教育是怎么样去进行、去实施的呢？我们即将为您邀请到的是非常受到我们心灵游牧民族朋友欢迎的 Daniel 朱仲辉，和我们分享加拿大的生命教育经验，请您务必要锁定我们今天的心灵游牧民族哦。
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单元。在今天的生活咖啡馆里头，那么主凡呢即将采访到的来宾呢，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非常受我们心灵游牧民族朋友欢迎的一位每次到我们节目当中都会分享非常有趣主题的Daniel 朱仲辉。我们先请 Daniel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凡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大家好。
好，那今天我们采访的地点是在Daniel 家哈，所以这个如果有听到一点杂音，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应该都不会介意啊，因为能听到 Daniel 每次跟我们分享都是蛮深刻的一些生活经验的一些辅导跟辅导有关的一些议题哦。那今天这个 Daniel 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谈一谈，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我们一般在台湾蛮流行的一个主题，就是生命教育这样的一个话题。
不过 Daniel 要跟我们谈的这个生命教育经验是加拿大的经验，对不对？
对。
那在加拿大它这样一个教育的名称就叫做 FLE， 就是 Family Life Education， 家庭生活教育。那因为主凡之前有跟 Daniel 稍微聊过了解大概就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社会福利做得很好的福利国家，所以在这方面的东西也都是非常的注重。那但是主凡在这边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是 Family Life Education， 就是家庭生命教育？是因为西方人或加拿大人的观点是觉得生命教育是应该从家庭做起呢，还是什么原因呢？
它一直以来的一个源头哈，大概在30年前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直有一个往社会结构宣导的一个全体的一个角度去看生命教育的问题。意思是说在他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演进的过程里面，他们觉得说在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家庭里面的一个组成，从夫妻开始假如说这个的结构是一个完善的结构，他的理念就是这个结构完善，那么才有可能去孕育出好的下一代。那么这下一代如果也完善，意思完善就是健康，不论在身体上在心理上的健康，这些东西健康的完善呢，才能够带进到社会里面去。所以它每一个小单位如果是健全的，它整个的社会应该是健全的。所以它从很早期在30年前左右的时候，其实它导入的一个观念就是说预防重于治疗。他把这种医学的东西其实放在社会结构里面，就是说包括人的心理，包括人的这个思想，包括人对生活生命的态度，这些东西如果是正面的，那么他以后要投资在社会成本上面的这些所谓的辅导啦这些治疗啦，就会减轻很多国家的负担。所以他是一直朝这个上面去走。那因此他把这个生命教育的东西，他其实定位在家庭生命的教育。那当然生命同一个字，它可以把它变成是生活的东西，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在谈的时候说 Family Life Education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谈整个有关于到只要是在你家庭当中，在你生活当中所碰到的种种的问题，碰到种种的一些难题，或是一个每一个的话题跟课题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设计出来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它就会用一个时间性的、段落性的，或是一个连续性的来教导、来宣导，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
所以听起来就是在西方的生命教育是很重视预防胜于治疗，然后还有至于说它是很重视像家庭每个社会的一个结构，从小单位开始就要去重视它。
对，
那所以跟台湾的生命教育的背景是很大的不同咯。像台湾从大概是民国87年之后，渐渐开始有生命教育这样的一个呼声跟需求出来，渐渐开始有人去重视跟推广生命教育哦。不过跟刚才Daniel 跟我们介绍就是加拿大或西方有点不同，是他比较是有点像是在治标了，就是他可能是等到比较强调国中生高中生，
对，
然后就是已经进入可能有自杀或者是有暴力的这些比较偏差行为出现之后，然后从这个阶段，而且是从学校去做，学校有推出这个就是片段的课程这样。所以跟西方的他的一个好像从儿童家庭幼儿开始就去关心这个预防重 重于治疗这种生命教育的实施，是有一点这个时间先后上的一个差别。
我是觉得很好，就是他利益的这个目的跟他的这个理想是很棒的，因为真的开始重视到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教育，一个长长久久的东西是需要一个有系统性的去介绍他，甚至去关怀他。我觉得利益的目的非常的好。我觉得不足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如果只针对国中生青少年来做生命教育的话，其实一直忽略了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他从哪里来的，他从家庭来的。那所以说父母其实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你说如果我们只告诉青少年他生命如何的珍惜，可是他父母亲留给他的东西跟他留给他的榜样跟模范的东西是不足的，或者是偏差的，那其实这样子的话，他同时存在两个标准底下的一个模式。意思是说，他在生命教育里面告诉他生命是如何的应该被珍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可是在他的原生生活里面，家庭里面的时候，他看到的父亲跟母亲也许是一种暴力的东西，也许是一种不珍惜生命的东西，那同时存在他的这个印象观念里面的时候，其实会造成他更大的冲突。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更长远里面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你造成一个孩子，他原本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人生蛮辛苦的，可是你现在告诉他人生其实可以更好，可是你带入了一个生命的东西给他，可是他因为看不到一个模范，他追寻的青少年时期他追寻的是一个目标跟一个模范，大哥大姐的东西。那如果他没有办法从他原生家庭里面去找到，其实你造成他更大的冲突，他会让自己更加的沮丧，就是原来我真的是这么不好的。所以我不晓得说更长远会带出来什么，反而是我看到的不足是说父母亲的角色忽略掉，在生命教育里面他不见了，反而这些重责大任落到一些比较大的青少年的身上，或是大哥大姐的身上，甚至于学校老师的身上，那其实原生父母的角色被忽略了，我觉得是不够。
所以说，虽然说台湾现在开始从比如说中等就是国中高中的教育开始去想要推广这个生命教育的概念我会发现说老师可能觉得使不上力，或是协助生命教育的这些辅导大哥大姐义工妈妈们也觉得说他们可能有他的极限，因为毕竟Daniel 刚刚跟我们谈到说其实他的家庭，小孩子他来自的家庭，还有他的父母，好，整个他对生命的态度其实都会影响到小孩子
很长远，
对，而且是长远的，
对。
所以我想也许这是为什么西方那今天 Daniel 跟我们提供的是加拿大的经验他生命教育就直接叫做 Family Life Education， 讲到家庭就要做着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心理游牧民族朋友，有的可能是已经为人父母的，那有的可能是为人子女的那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西方对生命教育的它的理念跟观念，还有它实施的做法是怎么样子可以做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参考，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有兴趣要多了解那不过我知道好像这个西方的这个刚才Daniel 跟我们介绍 FLE 家庭生命教育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从1970年代就开始，就是差不多30多年前嘛那比台湾大概早起步了20-30年的时间那台湾的生命教育它的缘起是因为80年代之后青少年的自杀率不断的往上攀升，然后校园的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然后才引发就是有关单位开始去关心生命教育。那在30年前西方开始重视生命教育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他们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因为好像在我们的认知，西方的生命教育我们可能会误以为就是艾滋病的防治啦，或是暴力的防治啊，还是那个吸毒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想先了解这个东西方它的这个缘起背景的差异，然后让我们做一个比较通盘的了解，这样。
我觉得他有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会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类似，是因为他整个社会结构改变了，从一个就是 比较早期的一种属于农业的一个社会结构，一直转型到工业的社会结构，然后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疏离，以及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不确定、不信任感。那我觉得西方国家他们的在社会演变的这个嗅觉上面，真的是蛮先进的，因为他们真的会想到说，假如说我们国家后来的成本要投资很多在于治疗上面的问题，那倒不如把这样的经费花在下一代，就是刚刚开始有进入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小个体里面去投资它，去教育它，然后让它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进入社会以后减少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所以我相信他有这个一开始利益的这个存在，那他倒不是从自杀率开始进来的，他是从一个社会结构的演变，然后他们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还是强调就是孩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父母。那这种观念我不知道说在我们台湾社会里面是不是可以接受，
比较传统上觉得
蛮尖锐的，
对，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观念，
比较有争议性，
觉得父母不管怎么样，没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是蛮争议性，这自古以来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对，
那在西方社会里面，他们就觉得说，父母是一个人，孩子是一个人，他们尊重的是人的个体，所以父母只要是人，他就有他不足的地方，那孩子是人，也有他不足的地方，那这个不足的导引如果都是负面的话，那么孩子的成长其实就是负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很在乎的就是说，父母如果受到好的教育，包括了学校教育，包括了刚刚提到的生命的教育、家庭的教育，假如父母亲有这些好的东西、正面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比较容易导引到下一代他怎么去传递这个好的东西。那第二个问题是刚刚提到说，艾滋病啊，刚刚提到的这种种的问题，是不是属于生命教育的范畴哈？在西方里面，我自己所知道的就是说，他这一类的议题，包括艾滋，包括您刚刚说到毒品，这一类的都是归到心理諮商的范畴里面
去。哦，是跟生命教育要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哦。
它是比较专业的、专门的，因为你如果要处理一种毒品，其实是属于比如说赌博、毒品，这个都是属于瘾的问题。那上瘾的问题的话，是绝对需要特殊治疗的。那这个不归在所谓的家庭生命教育里面。那艾滋是一个生理的疾病，那可是他附近的人的这个关怀跟认知就变得相对的重要，因为如果艾滋对这个当事人来说是一个不能够再挽回的一个绝症的话，那么他身边的人其实是很重要的，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你怎么跟他接触，怎么跟他生活，那这个是一个专业的领域，那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一类全部归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里面，都是属于心理諮商的东西。那真正的生命教育，家庭的生命教育，它是把它归类在一个从很小妈妈怀孕开始，一直到人的终结，整个的家庭生活，整个的生命的演进的过程，每一阶段每一阶段的，他把它设计成不同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其实它是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做带领的，也包括做设计带领，然后统计去分析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谈。生命教育的东西在西方社会里面，它是在本身的学校里，大学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它是其中跟所有我们可以想象的一般的学科它并列的，所以它是其中的一个科目。
你说只是一种科目呢？
科系
还是它就是一个科系？我在台湾目前好像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科系耶。
okay.
对，
它是一个，它就是叫做生命家庭生命教育的科系。所以你在填写或是说你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你可以专门去研读这个科系4年的时间。
那它是算心理系还是教育？它算心理领域的还是算教育领域还是医学领域呢？因为听起来好像
它算是心理学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是人文的东西。然后它把它再分出来一个生命教育课程。那它用4年的时间去学习整个人从出生一直到 死亡整个的演进的过程，那包括了社会学的结构，也包括了就是说他对生命的一个认识跟了解，然后一直到他怎么去设计课程，然后一直到他怎么去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再让社会大众去认识这是什么。嗯，他们要学四年的时间。
OK， 所以严格说起来台湾目前还没有专攻这方面领域的一个计划或者是说科系就是了，因为台湾目前从事生命教育的人多半是从哲学领域，或是像临终关怀、哀莫关怀，或是从生死教育，就说是比较是从这些相关的领域的一些学者老师们来支援生命教育这样的一个计划之类的。
Okay.
所以对于像西方，就尤其像加拿大这样已经完成成为一种专业，而且成为一种大学科系哦，然后这样可能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就是了。
临终跟哀莫的东西都是归在心理咨商里面，而且它在心理咨商里面还有特别的范畴，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科目。那不是说像我们一般做心理治疗师，我们就会做哀莫跟临终关怀。
所以即便是像 Daniel， 你是做心理治疗师，你也不去 touch。
我们不 touch。
不 touch 临终哀莫关怀，那又是另外一块专业
的东西。对，当我们发现说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病人是哀莫或是临终需要开始做特殊的治疗的时候，心理治疗的时候，甚至家属治疗的时候，我们通通都会转介出去，我们会转介到特别的单位，然后有特别的咨商师是有这一方面的专业的人来帮他们做。
哇，我觉得西方分工实在好细哦，
分得很细，
真的好细哦。
然后他我欣赏的东西是他的这个社会结构很完善，就是他真的很，我一直强调就是说他真的很重视预防这件事情，
就是真的重视，不是只是说要应付一些这个。
对对，然后他真的每一年拨很多的经费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宣导跟做教育。他们一直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教育如果做得好，你的社会结构才不会松掉，才不会散开来。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欣赏的地方。even 包括我刚刚提到说一个临终的病患，他真的治疗的不是只有这个病人，他是帮助跟教育他周遭的这个环境。那这周遭环境包括也许他的亲人、家人、他的学校、他的朋友，通通都要做咨商的。是非常有一系列的东西。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案例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因为意外身亡哈，就意外死了，是一个意外的，就是
西方的，在加拿大
对，在加拿大以前的同事，那是一个意外，那就完全没有预警的。那像这种东西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说在我们台湾本岛，我们会周遭的人啊，他的家人或是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会用什么心态去看那个？那也许大家就很悲伤，然后去参加一场丧礼。可是，在我们那边的话，当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意外死亡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包括老板，上到老板，下到员工，下到工友，全部的人通通要去上课。通通要去做咨商上课
啊，真的哦。
那这是我们上课，就是我们会请生命教育的人来帮我们上课，因为他会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去经历死亡这件事情，而且是意外死亡，就是在你没有预警之下，你去看到跟听到你身边的昨天才看到的那个人忽然间走了，那他会帮我们做很多的辅导，然后
在透过这个团体的课程吗？
对对，然后我们彼此要去，我们彼此要去 自我的治疗，就是说我要跟我的同事说我最欣赏他的是什么，那我可惜的是什么，我难过的是什么，那你也要讲，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团体互动当中去对自己这个伤痛的过程，我们要去做治疗。那我们
就是 OK，
我们这个就叫做伤痛治疗嘛。那伤痛治疗其实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有时候到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也许半年一年之后，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其实还是会有伤痛的感觉，那种东西其实都需要被治疗的。因为太意外了，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它真的是一个蛮完善的一个系统，他的家庭生命教育真的是很完善的，包括了就是说在我们周遭遇到一个人意外身亡，那么他的家人我们的同事老板，
就是伤者的这个家人跟同事，
只要跟他接触的他立刻就会开一个这样的课程。
那是谁去通知开这样的课程？
因为我们是专业的领域，所以我们在我们周遭都会有直接跟我们有保持联系的互动的单位，那我们就会立刻告诉他我们需要，我们只要提出我们的要求，他们就会派人过来帮我们把这个课程设计出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帮我们做心理上面的辅导跟治疗。
所以就是说他的 FLE， 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FLE 就是生命教育的工作者在做的事情，然后他可能包括像这样的一种伤痛的辅导，然后而且是团体的这样的课程都涵盖在里头，
对，甚至于包括我刚刚说我们自己都是专业可是我们其实都要再去受教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专业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不是因为我今天做一个心理治疗师，然后我发现我身边的人走了死亡了，然后我 OK 我没事，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有感情，那感情的那种投射忽然间断掉的时候，这个人我再也看不到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会有很大的失去感，那个失去感失落感，我们需要借着一些的互动来让它被弥补，然后被治疗。那生命教育的时候在这时候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西方的家庭生命教育的这个范畴是很广泛的，不是只限在学校里面，对，针对某一些问题的学生，就是说他想自杀了，好，我们赶快来做一个课程让他不要自杀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很广泛的，而且是随时发生在你周遭身边，你怀孕了，或是说你要做父母了，或是你要进入婚姻了，它这些全部都有课程。
所以感觉好像是关心每一个人，不是说在台湾可能我们只关心那个看起来有问题的那个学生，
对，
我说他是所有，甚至有一个人去世了，旁边所有人都需要有这样的课程或辅导的。
其实老师搞不好都有问题，对，为什么不能这样讲？
没有错，对，没有错，没有错，老师也是很需要，
因为有时候你会看到，尤其现在媒体很会报道跟去踢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为人师表有时候会有他偏差的东西，
对，他也有他压力很大的地方需要强。
那如果你想象说生命教育我们交在老师的手上，那我们其实也会去思考一个问题，那老师自己本身的生命教育是什么？
对，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你去教的人，那么你自己的生命教育是什么？
对，
所以我是一个专家，我是一个心理咨商师，可是我遇到伤痛的时候
都需要，
我也需要再受教育。
对，何况是我们若以台湾经验来讲，要去做第一线生命教育工作老师，自己本身也是非常需要做生命的再教育，遇到压力遇到悲伤的时候也是需要去处理跟辅导的，
所以它一层一层的相扣。那它如果整个社会是支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就是社会资源其实减少了很多。第一，因为它不需要投资很多在治疗上，因为它在预防已经做得很好了，那它一层一层相扣的很紧密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它层层相扣的一些单位跟机关立刻可以串联成一个最好的防线，去帮助这一个受难者，或是他正在处在一个被需要关怀的这个情况里面，他做了第一时间的一个帮助，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自己是专业，我们是心理咨商，可是呢我们有很多块，有很多的范畴是 touch 不到，是碰不到的。为什么？因为生命教育工作者是一个专业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我们碰不到的。那么我们怎么跟他们做互动呢？另外就是学校的老师，当他发现问题出现的时候，那老师又怎么样跟我们做互动？然后再来就是 它有几个不同的单位，怎么样去串联在一起，包括精神医师。那精神医师因为他可以给药，他发现说一些心理治疗的东西光是谈话是不够的，他可能先需要有药物的治疗跟控制的时候，那么精神医师又怎么跟我们搭配？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有四个层面的东西，那这四个层面四个不同的单位，它怎么样紧密的扣在一起，只针对一个人做出一个反应。然后这个人的背后，他一定是不可能是自己生活的人，他一定有家庭，他就有父母，他有兄弟姐妹，他这么亲的原生单位的扩大以后，他一定有姻亲的人，所以他这一些的亲属跟他再扩大以后，他的同事，他的学校的同学，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发生的事情？它是一连串的，像一个涟漪一样，一滴水滴下去之后，它一个坡一个坡一直的出去。那么它这一连串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说到四个单位，它紧紧相扣，就有办法去防治跟帮助这一个事情，小事情扩展出来的一个大的一个波动。
哦，说就算只是一个人的他的一出现的紧急危难，或是说死亡的状况，都有四个单位的结构去环环相扣去处理周边这人可能会有的心中的创伤经验之类的，都有这样一个很整体的规划。就是你刚说的四个单位是哪四个单位呢？
刚刚有说到心理治疗师、心理咨商的，然后有精神医师，精神医师针对比如说脑部的、精神的、神经系统的，他做药物的治疗，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生命教育的工作者，那生命教育工作者能够再牵扯上关系的，我们比较容易联想到就是学校的老师，学校他自己的班导师跟他学校的辅导老师都要涉入，都要介入在这个当中。
就当事人的，就假设他是学生的话，当事人的学校的导师跟辅导老师也要一起来介入，就是这整个
对，
不管是危机处理还是周遭辅导或是当事人的辅导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对
了。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就比较清楚，比如说一个我们现在很普遍听到的一个忧郁病患者好了，那这个忧郁病患者他是一个学生，比如说那这样比较好去联想到这四个单位。那这个忧郁病患者他来进到心理咨商师的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在治疗室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在跟他谈话过程才发现说，诶，他原来是忧郁症。OK， 那他是忧郁症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有我们心理治疗师的一个治疗的方式，跟他谈话，怎么引导他。然后我们就发现说，他的这个忧郁症是重度忧郁症。那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他如果是临床重度忧郁症的话，我们必须先让精神医生知道，因为他可能需要短暂的需要药物的控制，所以我们第一个就会联络精神医师。那第二个会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说，那他是一个忧郁症，他会回家。他回到他的家的时候，他的父母怎么看他，他的兄弟姐妹怎么看他，他的邻居怎么看他，他周遭的社区怎么看他，我们就要联想到这个问题。那联想到的时候，我们就要通知家庭生命教育工作者，他因为他是专业，我们就告诉他有这样的 case， 然后我们就要先让他先问他，生命教育课程现在最近一期会开放忧郁病患者家属的课程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那个 schedule 那个行程比如说最近的一期会在几月几号开，那他也可以告诉我说，可是更快的是跨区，就在你比如说这是一个什么区啊，北投区是不是OK， 那永和区，比如说永和区北投区，那他就说北投区最近的是几月几号，可是永和的更快，可是他要跨区 ，O 不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家属他的交通有没有问题。如果他交通是 OK 的，我们会尽快让他过去那边。那如果他的交通有问题的话，那你就近参加，可是可能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就要联络家庭工作者。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要通知学校，他的同学知不知道他的状况？那他的同学怎么看他的？那你们老师知不知道他的状况？你们老师怎么看他的？所以这些全部都要纳在一起做全盘性的一个计划。
所以就连他们都要一起上课吗？老师、同学、
要上课、
家长、邻居都要。
要先让他知道初步就是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孩子，你怎么去面对别的孩子问我有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老师要懂得很正面的去反应的，老师不能这，然后就哎呦好恐怖哦。所以说， 它环环相扣之后，它牵扯到的层面跟它周遭的人群是蛮广的。那我现在才说到说家庭生命教育的工作者，他们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一类的工作，他们要同时间接到我们给他们的呼求，就是说我手边有这样的个案，那他的家属有必要去参加，他的家属去参加之后，家庭生命教育课程的工作者在他们结束课程的时候会给他一个证书，
家长参加完这个生命教育课程的人都会拿到
证
书。
那家长领了这个证书的时候，上面会列明他参加的是什么样的课程，比如说他是参加关怀跟支持家中有忧郁症病患者这样的课程，他领到这个证书的时候，他可以拿来给我们看，我们就是心理咨商师，他给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他很棒。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很放心把忧郁病患者的这个个案再让他回到原生家庭去，然后让他们知道怎么做互动，怎么支持他。假如父母亲他没有给我们看这个证书，或是他们不去上生命教育的课程的话，单单这个忧郁病患者，我们会告诉他我们治疗的程度是有限的，我们会没有办法完全的帮助他，因为他会回到你的家，那么你用一种鄙视的眼光或是一种处罚的眼光来看他跟逼迫他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帮这个孩子。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四个单位。
因为回来之后呢，主凡要问Daniel 的问题是，以刚才这样的个案哦，在台湾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音乐回来之后再继续请教 Daniel。
I can see it in their eyes, empty people filled with care, headed who knows where. On they go through private pain, living fear.Laughter hides their silent cries. Only Jesus hears.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At the end.Broken dream is the open door. People need the Lord. People need the Lord. When will we realize?People need the Lord.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今天的生活咖啡馆主凡来到 Daniel 家采访他跟我们分享加拿大的生命教育的一个经验。那我们知道在西方的生命教育是叫做家庭生命教育 Family Life Education 那刚才呢，虽然说Daniel 跟我们分享说很多西方可能是比较重视预防重于治疗，而且它是有很缜密的计划，比如说当一个个案，比如说过世，或者是说发生状况，甚至是刚刚跟我们提到的例子，比如说忧郁症，他会连他的同事，或者说他的老师、他的家长、他的社区周遭的人都必须要进行这样一个生命教育课程。但是我想说，这样的东西一个直觉反应就觉得在台湾是否适用呢？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说经过你们辅导在台湾，然后发现这个人是可能中度或重度忧郁症的人，那你要想说，你可能会想说他的父母需要知道，他的老师需要知道，那他的同学也需要。那可是问题是，可能在台湾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主凡，我跟你讲，不是你说台湾而已，我现在已经联想到，我当时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只要碰到台湾的朋友，其实他们也都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
你说只要在国外的台湾的朋友都不希望人家知道，
甚至他们都已经出国了，去接受西方的文化熏陶几年了，移民的人，当我们在做生命教育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我不需要，
他不想，而且他可能会跟你说我不想让人家知道，对不对？
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因为他那个很多互动的，
对
就是说在一个团体里面他要互动的，他怎么会放心讲他自己家里的事情？家丑不能外扬的，
对对，
他那个根深蒂固的金箍咒是罩住他的，死都不能讲。
为什么在西方的社会是 OK， 是可以摊开来谈的吗？就说你这样，
他就是整个的文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如果发生在国内的话，其实我也会想说，像这样的问题出现了，那么大家都关起门来。自己去面对的时候，我不知道他那个整个的后果跟循环后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主办有没有这样的碰过这样的经
验。在台湾其实一般就是说你会抗拒去接，可能家人就会第一个会抗拒去接受说你那个不是那个病啦，一定是别的。
okay,
或者说即便说你家人就是愿意成，就是说可以知道自己或者说你的家人有这样的状况，你可能也会很小心的保护他，不要让任何周遭的人知道。因为毕竟在台湾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不名誉的疾病，就是还是有些传统的观念上会觉得不是很能接受说心理方面的疾病去看医生，甚至让周遭人知道这样的观念。
这个是对当事人。那我第二个想到的问题是说，那这一些父母他其实也没有地方去让他有一个安全的团体或是一个教育的团体，让他去做疏解也好，或是去再吸收一些知识也好，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单位机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去，可能他如果知道是看精神科或是类似这样，他可能就是自己去投诊，但是并没有周遭的一个配套的一个单位来去关心
他
的，对，支持他的个人或他的家庭。对，
可是个人还是其实可以去寻求精神医师的帮助，
就是变成是他自己必须主动的去寻求帮助。
可是他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单位去支持他们，
没有，除非他的家人知道，他家人带他去看病，而且是要他家人主动愿意。对，
那家人就算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心情，那他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个案在家里面生活，也没有人可以教育他们怎么去面对。
对对，可能都不晓得，可能必须自己偷偷的看书偷偷上网查资料，然后他可能也不敢去问任何的人，就是说那他必须像我们之前因为经营过网站，我们可能知道有些人他会自己偷偷的上网，然后偷偷的问这样的问题，然后他不能跟他对匿名的问这样问题，他不能告诉他周边的人，他很畏惧，他很害怕，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说他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他不希望被人家歧视，或者是因为这样他可能就会丢掉一个工作，譬如说一个在学校任教的老师来讲，他很怕被学校校方或家长知道他是不是工作就被 fire 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是台湾整个社会在对这方面就是精神方面或者说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或疾病的一个观念还不是非常的熟悉跟开放。
我觉得就在这个认知上面的那个落差蛮大的，
对，
他可能是我不知道是整个传统文化进来的关系，像在国外的话，我们在做生命家庭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参加人都是白人
So, 所以在西方即便是东方人去参加都很少，就这样
的
不参加
的，因为他真的会问你一句话说我为什么要参加那我们会跟他说因为有需要，那他就说就丢给你们啦，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如果在
他觉得他在小孩有问题就丢给你们，
对，那我不知道说像台湾我们现在一直说的所谓的生命教育的事情，是不是父母也是一个缺席者，那父母缺席是不是就是说我你们学校既然有办生命教育丢给你啦，那好不好就看你的功力了那我觉得那相对来说好像学校承担的压力跟风险也蛮大的，
对，
因为最好不要出事，如果这个孩子在你的课堂上真的自杀了，我看你也是手足无措，
对，
大概也是没办法，
对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压抑，但
是
大家压抑蛮大，
对，又上媒体又搞，
对，
然后
最怕就上媒体，
那大家就开始推责任，
只碰到事情就是压下来这样子。
所以我会想到说，其实我们自己在从事在台湾国内从事生命教育课程的，不论老师也好，或是大哥大姐也好，你们有这份使命哈、哦。可是，在做的时候，其实相对你们自己本身的压力，谁又能够了解呢？
所以其实要真的对生命很有热忱，然后像在台湾一个比较特点就是说许多的义工他可能有一个宗教的 background、
okay.
他有个宗教有个核心的信仰，然后他愿意付出他这样的时间，然后把他从信仰中得到的东西再
分享出去
、
okay.
就是他可能已经对生命有一些，就是通常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 background 支持他，就他这样的背景支持他愿意花时间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台湾的生命教育国内反而是会带进宗教的色彩进去的，
他有点尴尬，就是说原则上进入教育的生命教育他必须是中立的宗教中立的，可是会愿意去投入资源愿意花时间去协助学校生命教育工作的人，可能他本身自己个人上会有一些宗教信仰的背景让他愿意去投入这样的工作，就是说你不是直接说去传教或什么，这跟宗教是分开的、
okay.
可是可能是因为他有宗教背景他会有这样的意愿跟热忱去做这些工作、
okay. 更懂得怎么去悲天悯人然后把他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关怀的爱去传递出去，总是想着说爱去触碰到一个个体心灵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转机这样子。
对，这是一个东方跟西方在实施生命教育上一个历史上缘起上背景上的各方面的不同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家庭生命教育的这样的主题之后在下一集跟下下集节目中 Daniel 还会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我想我们这个只是简单的今天稍微认识一下就东方西方生命教育的跟台湾生命教育的背景的不同哦，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去了解，那究竟讲了那么多生命教育好像很重要，然后西方做的起步比较早也比较完善，但是西方的生命教育课程到底有哪些内容呢，它关怀的是哪些呢，它到底怎么实施呢，那我们在下期节目中请 Daniel 再继续更详细的跟我们介绍好吗。
好，
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新移民民族朋友您对这方面的生命教育课程这样的概念然后非常有兴趣，你想收集我们今天的节目卡带，请来信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最重要的，不要忘记下周再继续聆听 Daniel 给我们介绍 究竟 FLE 的课程内容有哪些，它有哪些重要的议题，哪些是我们可能非常有兴趣也是我们需要的哦。
站在镜子前哭个不停，对我世界像桌上网，海市蜃楼也是幻影。如果激情后只换得空虚，那就不必努力与用心。而我今天却改变心情，因为在我生命中认识了你，唯有你，耶稣是我的宝，只有你，耶稣对我最好。在无助的深渊把我找到，生命对我而言更有意义，日子不再无奈，不再是游戏，你把我们距离拉近，这样为何改变在我生命，对你我真无法感激，只能将这美好福音传到每个人的心里。耶稣是我的宝，只有你，耶稣对我最好。在无助的深渊把我找到，人生的旅途上
牧民族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咻一下子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如果您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来信给主凡和我们其他的听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将短暂的节目时光换成更长久的贴心收藏，或者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你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 和我们联络，或者上喜信网络家庭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最后，主凡要和您共勉的圣经经节是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喽。